录音布道不单单是把聚会里面的讲道录下来播给亲友听听而已，这个当然很好，但是不够。录音布道是经过协计的个人布道方法，避免各样的错误与拦阻，叫我们的播放有效，叫神的话语传得完备，领人决志归向耶稣基督。让我们现在来看看录音布道究竟是什么一回事。第一，录音布道的开始。这个录音布道的意念可以说开始于20多年前了。1951年到52年，我们一群青年人在香港街头布道，每一个人都讲5分钟的简单信息，一段经文，一个比喻。但是每一次布道有4、5个人、5、6个人轮流讲道，一个人讲完是音乐节目，以后又另外一个人讲。音乐跟简单的信息吸引了，也留下了街头的行人。1年多的工作，有300人左右表示接纳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这个简单信息的方法给我很深的印象。1953年到1961年，我跟麦师母在新加坡开方布道，其中一个方法是每周保持有5个到8个查经小组，每一次查经的内容是3段经文一个比喻，也是简单的信息。天父再使用这个简单信息的方法，两个教会被建立起来，直到如今仍在神的恩典当中。1965年到1969年，这个简单信息的方法跟资料经过整理，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为神学院讲授、讨论、试行。神学生照这个方法出去工作，效果相当不错。但是1971年在香港，在弟兄姐妹当中用来推行小组布道却又相当的失败。为什么呢？我发觉其中一个原因，虽然说是简单信息，但是普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仍然不容易运用这个方法与资料。实在是的，我们弟兄姐妹个人布道的时候，有的时候实在困难，有了方法，有了资料，也说是简单信息，但是我们却仍不知道怎么开口，怎么讲论，又惧怕又紧张，心里干急，又不知道怎么好，试了几次没有见到效果，结果就放弃了。所以使用小型录音机的意念就开始在我心中萌芽，我感觉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录音布道就是把上面所讲20多年来盟主使用简单信息的方法与资料，加上录音机的使用，那么录音在个人布道中带出简单的信息，弟兄姐妹从旁边协助，就可以更容易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假如是主的旨意，我何等盼望录音布道成为一种新闯的、简单的、有效的、可行的个人布道方法。第二是录音布道的内容。这个录音布道是一种个人布道的方法，每次是播放10分钟的简单信息，还有2、3个讨论的问题。简单信息基本内容是3段经文一个比喻，有音乐做背景，讲道是用你我的对话口气，恳切热诚，带进决志的高潮。结束祷告是听者的回应，是听的人的祷告，而不是工作的人的带祷。现在实验时期只有6个信息用来播1次、2次，甚至到6次，但是以后发展盼望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可以减损，可以播到10次、20次，甚至更多，一次叫人归向耶稣基督。假如你要试行录音布道，那么要做什么呢？你可以带一个小型录音机，亲自到你朋友的家播放10分钟的福音信息，安静了一会再播放讨论题目，讨论也差不多10分钟，整个探访不可超过半小时，你就要离开了。不是说你匆匆忙忙的来，也匆匆忙忙的跑掉，你应当是松容的、宁静的，你的来灵机一动，你的去留下满堂光辉。信息因为又简短又精彩，余音渺渺，回味不已，那么他就会期待下一次播放。你这样情形，每一天或者隔一天或者每周或者不定期到他的家播放给他听。假如你感觉有圣灵的带领，播放以后就不必讨论，凭着信心邀请他祷告，让他接纳耶稣基督与他的救恩。第三， 录音布道的重点，我们要讨论一下录音布道有几种很特殊的重点。第一，为什么是录音布道？一方面是充分使用圣灵的恩赐，让传福音的恩赐能够用得更广更远；另外一方面是突破个人布道的困难，因为普通弟兄姐妹都很困难把福音讲得明白，录音布道可以突破这个困难。第二，为什么要三段经文一个比喻？用三段经文的原因是信息是圣经的真理，不是神学的理论，不是哲学的探讨，不是逻辑的证明。信息乃是出于神生命与能力的话语。用一个比喻，原因是基督常常用比喻，神所使用有传福音恩赐的仆人也常常用比喻。比喻能够引起兴趣，把真理带到生活的实际里面。第三，为什么信息只有十分钟？因为听的人看不见讲员的表情动作，时间稍微长一点就会做白日梦，所以十分钟的信息假如好好准备，也相当有丰富的内容，十分钟就可以叫听的人专心听完。第四，为什么要讨论？讨论是帮助听的人要想到自己，假如不讨论，听的人就存一个欣赏或者批评的态度来听，他就说啊很好很好，或者说不好不好。讨论就是帮助他不单是欣赏，更不是批评，乃是把信息与他自己打成一片。第五，为什么要帮助他决志信主？你记得亚拿尼亚跟扫罗的事情吗？圣灵已经预备好扫罗的心，就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按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按神看来一切都预备好了。事实上也是这样，亚拿尼亚勇敢地去，按着神的吩咐，吩咐保罗跟随耶稣基督，扫罗就跟随耶稣基督了。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应当勇敢地对听的人说，你应当决志归向耶稣基督，然后引导他接纳耶稣基督，得着重生的经历。第六，为什么半点钟就要结束一次的探访？这是预备以后的机会最好的办法。播放信息不是一次的，乃是多次的。以后录音带比较多，可以播放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我们必须要很大的节制，每一次都是半小时就走了，朋友就会欢迎你下一次再来。第七，为什么要训练？训练的目的有三样，第一是重新整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眺望我们领人归主的热心；第二是对录音布道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能够运用这个办法；第三，对工作的情况有了基本的认识，我们进行的时候就比较顺利，也会更快更早看见荣耀的果效。我们来到第四部分，录音布道的需要。求主给我们广阔的心胸，远大的眼光，看见一样事情。今天世界的人口是36万万，每一个礼拜增加140万，每年增加7600万。假如每年增加的速度保持是2%，世界人口在1975年就有400万万，1986年就有500万万，1995年有600万万。每35年，世界人口就增加一倍。全世界教会会有的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万，以前曾经一度占世界人口30%，但是因为世界人口增加的太快，所以1967年的时候已经跌回到28%。假如世界人口教会会有两样增加的速度不变，到了公元2000年，教会会有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的20%。这样我们就永远不能够叫全世界的人归主。虽然电视播音、大型布道会、大量的出版都可以叫信主的人增加，但是这只是递增，但是世界的人口是倍增，所以教会会有必须要倍增才能够追上世界的人口。怎么能够倍增呢？似乎最好的或者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行个人布道。 训练新的旧的会友都领人信主，才能够叫会友倍增，也能够带领全世界的人归向耶稣基督。福音布道当然只是一个小办法，不能够负起整个责任，但是可能负起一点点的责任，求主怜悯施恩吧。最后第五方面，福音布道的前途。我相信有这样的一天，福音布道的信息的形式是多姿多彩，除了讲道的形式以外，可以用对话录或者加上情节，就成为一些短句、诗歌的介绍，或者访问现代著名的基督徒，或者引述古人名言禁语，或者把历史片段提出来。形式虽然应当变化，但是我深深感觉有四样事情：经文、比喻、简短、讨论，这四个原则必须保持，因为我深深相信这是叫福音布道有效的因素。以后教会数据可以大量制作出版出售，教会或者团契可以技术训练新的工作人员，也设立福音录音带中心，储备各样讲员、各样形式、各样兴趣的福音录音带，基督徒可以购买，可以借用，得救的人也蒙主天天加给教会。盼望我们都带一个祷告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录音布道上领人归向主，不但懂得一个理论，乃是实实在在在生活里面行出来，叫天父得着荣耀。带一个小型录音机，播放十分钟的福音信息，假如能够引到你所爱的人信主，为什么不去行呢？
美妙人生第一讲，人生的意义，诗篇九十篇九到十节，诗篇二十三篇一到六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四节。人生，人生的意义究竟如何？人生好像浮萍，到处漂泊，人生好像客旅，疲倦孤单，人生如同夜间一场梦，好梦噩梦都是假的，人生如同舞台一场戏，中间角色，上场下场，最后是曲终人散，一片零落。有一些话是比较积极的，鲁迅说，路是人行出来的，人生是奋斗，奋斗再奋斗。齐克果说，绝望是罪，若人只自于一世是可能的，那么他的人生就必真诚的自于自善。人生，人生的意义究竟如何呢？让我们看看有两位伟大人物的见解。第一位是摩西，他写了一篇诗，就是圣经诗篇九十篇，其中第九、第十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伟大的民族英雄摩西，他很长寿，活在世上120岁，他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他人生第一个40年住在埃及的皇宫，在那边享福，在那边受教育。第二个40年，因为他想拯救自己希伯来民族，他失败了，逃到沙漠牧羊隐居。第三个40年， 他东山复起，靠神的帮助，带领希伯来民族出埃及。但是在西乃半岛的旷野，希伯来人三心两意，反复无常，结果成年一代都倒闭在旷野，要等青年一代起来，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摩西观察自己一生，也观察整个希伯来民族的发展，就清楚知道人生究竟如何。我们的人生如果在神震怒之下，那么我们的人生就要好像一声叹息，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另外一位伟大人物是大卫，他写了一篇诗，就是世界著名的诗篇23篇牧人之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石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些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腹背满意。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的一生令人羡慕，也令人叹息。他本来是一个卑微的看羊青年，但是他仰望创造的主宰，长大以后圣经说他善于弹琴，是个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但他惹起当时的王的妒忌，结果他逃到旷野，可怜得很，东藏西躲，差不多有10年之久。但是他继续仰望创造的主宰，结果他成功了。他成功以后，他又行差踏错，犯了奸淫杀人的罪，但是他仍然仰望创造的主宰，结果他忍受罪的痛苦，也蒙神赦免他的罪，又挣脱了罪的缠绕，可以重新做人，得到荣耀的结局。所以他写了这一篇诗：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但是人生也有死荫的幽谷，虽然行过于死荫的幽谷，但是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人生如何？有了这一位创造的主宰同在，人生的起点在神，人生的终点也在神，就是说人生就有了永恒的价值了。曾经有一个人问大学生，问这一位大学生，你为什么念书这么用功呢？不用功怎么能毕业？那个人又问，毕业以后又怎么样呢？毕业以后可以戴方帽子嘛，人生得意，岂非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吗？那人非常啰嗦，又问，戴了四方帽，戴了方帽子以后又怎么样呢？当然是结婚了，有孩子了，教育他们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当然是老了。老了又怎么样呢？当然会死了。死了又怎么样呢？他愕然不知所对。这个大学生的人生观给几个怎么样就问的没有了。可见人生若没有认识神，还得到永恒的价值，是何等贫乏空虚没有意义。请听耶稣基督的话，他在马太福音7:24对我们说，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究竟如何？愿你的人生不是一声叹息，愿你的人生有神同在，如同在青草之地、静水之边，就是经过石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人生是建造在磐石之上。让我们一同祷告吧。天父，我的人生曾经在你震怒之下充满叹息，因为我背弃你，拒绝你，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从今以后仰望你，跟随你，敬爱你。求你与我同行，叫我的人生如同在青草之地、静水之滨，就是经过石硬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你觉得你的人生像什么？浮萍、克累，像一个梦，像一场戏，还是像其他？第二，你人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终日劳碌，最终是为了什么？第三，你以前有过仰望创造主宰的经验吗？现在情形又如何？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彼此交换意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美妙人生第二讲，迷失。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今天青年人被称为迷失的一代，因为近代社会转变得太快，传播、交通、计算各样的发展都太快，所以原子能的使用、太空的探险、武器的发明、社会制度的转变、思想文化的转变都太快了，结果青年人一代对人生的意义、对人生的价值有好多意见、好多理论，他们无所适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如何才是有意义，如何才是有价值，他们就迷失了。其实成年人又何尝不是迷失的一代呢？他们对许多事物，譬如是学问、学位、金钱、房产、婚姻、地位、名誉等等，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他们就想，假如我得到这一些，我的人生就可以满足了。当然了，当他们刚刚得到的时候，一定会踌躇满志，笑傲天下。但是曾几何时，他们得到以后，过了几年，又觉得不过如是，有的时候甚至感觉是一个累赘。不过他们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甚至不敢说出来，所以他们自欺欺人，张空作势过日子而已。
当然了，青年人也好，成年人也好，并不一定常常是颓丧的、绝望的。但是我们当正视人生的意义，正视人生的价值，我们那个时候就发觉自己的人生是迷迷茫茫，我们人生的路向实在是迷失了。曾经有一个迷失了的人，他的名叫彼得，他本来是打鱼的，餐风疏雨，十分辛苦。他有的时候收获丰富，也不过如是；有的时候整夜劳碌，却一无所获，就更感觉人生没有意思了。他娶了太太，本来相当快活，但是有的时候岳母身体不好，又叫他十分麻烦。他曾经想过，我应当为国家民族做一番事业。他也曾经想过，我应当打一条出路，求富贵，求功名。但是想下去，也感觉良心不安，也感觉牺牲自己也没有什么价值。他个性本来是豪爽的、真诚的，做事情是敢做敢为的。但是他人生的路向迷失了，这一切的好处都不能发挥。一直等到他有一天遇见了耶稣基督，他才找到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于是他一生跟随耶稣，一直到死也没有改变。历史告诉我们，当教会受政府的逼迫，彼得就欢然接受一切的痛苦，甚至最后他被人带到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对钉他的人说，耶稣基督也是这样钉十字架，我也跟他一样，我不配，你把我倒过来钉在十字架上吧。他就是这样为主殉道。他在殉道以前曾经写下几句话，记载在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今天这些人都好像迷路的羊一样，我们何等需要耶稣基督的寻找、拯救和牧养。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基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更把这种情况讲得清楚了。他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要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了一个。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面有一个迷失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要寻找、拯救、牧养每一个迷失的羔羊。我们今天要回来，我们要答应他的呼召，我们要归回他。有一个父亲跟他儿子两个人都在军队里面工作，他们参加一次非常猛烈的战役以后，那个炙热的军官对父亲说，恐怕你的儿子已经在这一次猛烈的战役里面打死了，因为点名的时候没有你的儿子。于是这个父亲亲自再一次踏上战场，把一个一个死伤的人翻过来详细查看。天黑了，他还是不肯离开，手里拿着灯笼在那里寻找。夜已经深了，天忽然起了狂风，把他手上的灯笼灯火吹灭了，他还是不离开， 他就在那里一面走一面呼喊他儿子的名，说：约翰，你父亲在呼叫你，约翰啊，约翰啊，你父亲在呼叫你。在那个冷静的夜里面，所得到的回声只是风吹的声音，他寄出的呼喊心情更悲惨，声浪也更高。忽然从远处有一声回答：父亲啊，我在这里。他寻见他的儿子，他立刻把他背回军队里面，并且看顾他，一直到他恢复了健康。在今天人生的战场上，有一位比父亲更慈爱的正在寻找你，寻找我，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寻找拯救每一个迷失了的人，每一个被罪恶打伤的人，每一个倒在旷野不知归路、心灵无法安息的人。今天耶稣基督寻找你，你愿意回答他吗？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现在在世界当中迷失了，我虽然每一天劳碌辛苦，但是我轻夜自私，实在感觉迷失了人生的路向。天父啊，我感谢耶稣基督的寻找拯救，我在这里，求你伸出慈爱的手怀抱我，带领我，叫我回到你温暖安全的阳栏。求你听我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有两个问题，大家讨论讨论好吗？第一个问题是，近代的青年被称为迷失的一代，你的意见如何？第二，假如今天青年是迷失的一代，我们如何帮助他们呢？还有一个不同类的问题，在你内心里面，你有没有听见过耶稣基督慈爱的呼声呢？我们大家讨论讨论，大家思想思想好吗？